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《启示录》十九章一至四节，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一卷书十九章五至八节的内容。读完了《启示录》十九章一至四节，或者有人忍不住发出感慨，天上众人放声赞美神，那我亦应该高声赞美主呢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凡是爱神的人都会衷心赞美神的。你越是认识祂，越了解祂所成就的事，那你会越觉得是要赞美祂。赞美是真正敬拜的中心。你如果认识神是谁，又了解祂是多么爱你，你就自然会流露出对神的赞美。在第十九章，约翰描述了天君天使歌颂神的情况。天上的群众开始为到神的胜利唱出赞美神的大合唱，跟着有二十四位长老加入大合唱，最后天上的大合唱团又再一次赞美神，羔羊的分歧近了。上一次节目结束之前，我们讲到约翰描绘天上的教会高唱哈利路亚的景象，这个词语重复了两次，因为只要离教半道的教会，即是大淫妇，在世上一日，那天上是不会举行羔羊的婚宴的。神首先解决抵挡教会的势力和组织，这样才能够为羔羊的婚宴来开路。我在想，举行羔羊婚宴的时间大概就是地上正正经历大灾难的时候。约翰强调，神向淫妇追讨流仆人血的罪，为他们来伸冤。基督徒不应该为自己伸冤的。有些人或者成日想着想自行报复，但是一旦你这样做了，你就背弃了所信的道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常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神是会替你伸冤的。我们如果受到伤害，立即就想着反击，这个是人的本性，按照老我是会想着反击的。但是我们要学习将伸冤的事交在神的手中，神必定追究一切的过犯，伸冤在神，神一定会对离教半道的人施行审判。二十四位长老第一次高唱哈利路亚，正如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所指出的这样，这二十四位长老可能代表神在所有时代里面救赎的所有人，包括新约时代和旧约时代的人，他们象征了一切属神的人，是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的，各人都已经是神家里的一份子。 现在他们最后一次以长老的身份出现，因为他们的角色要改变，教会要成为基督的辛苦。教会是蒙召的意思，在地上我们是教会，是蒙召的罪人，但是被提之后呢，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辛苦。神的审判真实公义，理由有以下几点的。第一，神睇透人的心肠肺腑，知道人的行为心思和意念。第二，神是公义的圣洁的，所以他能够作出公正的判断。第三，只有神拥有完全的智慧，并且能够正确地使用智慧。烧淫妇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意思就是巴比伦被火烧毁的时候向上冒起的烟，表明由于火的焚烧是致命而且永远的。罪恶的巴比伦再不能够从废墟之中复苏。这些赞歌辨明了神消灭大淫妇的判断。神既是真实公义的，那就应该惩罚这个淫妇，因为他充满淫行，并且冷血的屠杀神的仆人。烟从火和柴堆当中升起，不断向上冒升，引发了第二个哈利路亚，或者赞美主。那二十四位长老和四活物同心高声阿门，并且全心来颂赞哈利路亚。启示录十九章二节是解释第一节的赞美。赞美是因为神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，大城的倾覆就是一个实例。这里又再次指出，大城的毁灭不单只是能力的问题，而且是神判断审断的彰显。审断在原文里面是公义的审判，可惜一些英文译本都疏忽了这个字的意义，只是将它翻译成为判决。但其实远远不止于判决，而是罪有应得的审判来的。大淫妇用她的淫行败坏全世界，如今她就要受到审判，而天上呢讴歌欢腾。来到这里，我们都要提醒自己，我们是非常容易被败坏的。正如有学者这样评论，世人都喜欢一个自满又合理的宗教，他们都不介意崇敬一个柔弱的加利利人耶稣，一个贫血的尼赛亚，献给他忠容而合理的敬拜。我们身为信徒的也都乐意向各种外邦的主义思想来献媚，就好像淫妇卖身一样。福音因而混杂了各种自然宗教，沾染了邪教异说、假信徒和虚伪的行径。我们歪曲神的旨意来到迁就人的目的，我们更改福音，改换教会形象来到适应时代。当然这样做其实是徒劳无功的，因为大淫妇必定被审判。还有学者说，道德律是不能够被破坏的，正如地心吸力不能够违反一样，违反了呢，只会更加彰显道德律的牢不可破。在这里，或者我们更应该加上几句，提起哈利路亚，我们总会想到韩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，大家奏起凯歌，向统管天地的神来敬拜。启示录当中最后都有这样的凯歌，但是约翰却深深知道，在凯歌之前必须首先有另一种胜利的欢呼，就是欢呼罪恶在神的面前一败涂地，永远不能再起。大淫妇不止败坏全地，并且流神仆人的血，所以势必要接受神的审判。启示六十九章二到四节提到歌颂团第二次赞美神，我们不知道他们所唱的歌是只有一句哈利路亚， 然后跟着解说赞美，就是因为淫妇被烧的烟向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抑或这里讲的三句全部都是歌词呢？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要以为这是幸灾乐祸。歌唱者赞颂的神是一位创造者，大淫妇的毁灭不过是一个新纪元的前奏。正如另一位学者所讲的，他们的哈利路亚既是除旧，同时亦都迎新。同神最亲近的天使天君还有众圣徒呢，加入了颂赞的行列了。24位长老和四活物俯伏敬拜，这里呢是这卷书最后一次提到他们的宝座，指出了神的威荣。他们的歌词呢是两个字，阿门，即是完全同意前面所讲的哈利路亚这个的颂赞。启示录19:5-6，经文说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啊，凡敬畏他的，无论大小，都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、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说：哈利路亚！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。根据这段经文的记载，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神的众仆人要赞美我们的神。注意，召唤我们赞美神的声音是出自神的宝座的，因为主耶稣基督准备在地上掌权作王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利路亚大合唱，是整本圣经里面最有意义的凯歌。这样亦让我们回想到神和大卫所立的约，那个时候神应许大卫，他将从大卫的国位兴起一人作王。撒母耳记下7:16说，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，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。基督再来之前将会有一场婚宴，而我们这些信徒呢，都是在婚宴当中的。使徒老约翰在这里描写了众人赞美神的场面。神的众仆人就是指众先知和殉道者，是包括所有的信徒，就是凡敬畏神的所有人。而这样是和一个人的财富、知识、地位、信仰的成熟程度无关的。从中我们可以明白得到，神的呼召是包括活人、死人的一种宇宙性呼召，目的就是宣扬神的事工，将荣耀单单归于神。正如诗篇115:13所讲的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，主必赐福给他。
中环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经文提到了羔羊的婚宴，这个是一个比喻，描写了基督再临的时候，羔羊基督和教会之间的完全的联合。婚宴的时候，信徒将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。在圣经多处地方将神和以色列、基督和教会这些的关系呢，都比喻为婚姻的关系。例如以赛亚书54:5，耶利米书3:14，以西结书16:6-14，何西亚书2:19-20，马太福音22:2，哥林多后书11:2，以及以弗所书5:21-23等等。这种联合藉着基督的再临得以完成，那个时候信徒将要得到无限的荣耀和奖赏。正如哥林多前书6:2所讲的，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？若世界为你们所审，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？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，呼召神的众仆人加入颂赞主，因为他消灭了那个丑恶的巴比伦。天上又有歌声，好像众水的声音、大雷的声音，而声音是高唱哈利路亚，庆贺神全能者作王。在这里，约翰又一次听见声音，声音既然是由宝座出来的，那必定是出自神的话语。声音呼唤神的众子民来到加入这个颂赞的行列，神的众仆人和凡敬畏他的，这两句就说明了人在神的面前是几咁卑微呢？无论大小，这句的意思就是讲到包罗万有了。神仆人的德性是以天上的婚宴来作为象征，教会就是基督的辛苦。约翰又一次听见声音，而他就特别地用了三个比喻来到去描写。这些声音好像群众的声音。换言之，其实这些声音不是群众，不过听起来好像群众的声音。其次呢，又似众水的声音，而且又似大雷的声音。由此可见，这些声音既强大而又悦耳。跟第十九章其他的声音一样，这些声音一开口呢，就是哈利路亚，而这一次的赞美呢，既雄壮又持续。赞美的理由不是巴比伦的被毁灭，当然这个信息都洋溢了在字里行间的。赞美的真正理由是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。这一次的颂赞是正面的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经文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，辛苦也自己准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段经文是最让信徒感动的一种经历。讲到教会，就是从五旬节直接被提到天上的信徒，他们将要以辛苦的身份在婚礼之中来到去献给基督。这一场盛大的婚宴是在天上来举行，既神圣又是尽善尽美。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记载，保罗讲到丈夫和妻子两个人都是信徒的夫妻关系，他是指出夫妇二人都是被圣灵所充满的，而他们的关系是源自圣灵的。要有一个基督化的家庭，夫妻二人都必须被圣灵所充满，除非夫妻二人都是基督徒，否则是不可能明白到什么是真正的爱。请听保罗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所讲的，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，要用水藉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作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。这里讲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，我们活在道德败坏的世代当中，而当前的社会对性是高谈阔论，这个世代的人对性自认为自己知道得很多。有一天我见到一对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亲热，我真的等他们难过。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爱吗？他们并不知道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，或者一个女人爱一个男人的真谛到底是什么。恐怕连很多基督徒都不知道什么是爱。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就是描述基督迎娶我们的日子，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得到洁净，成为圣洁了。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在这个崇尚道德败坏观的世代，你们更加需要在婚姻当中来保守圣洁， 这样才能够使到自己成为全新的，没有玷污、没有皱纹的人。约翰指出，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，他用婚礼来到描述基督和教会的合一，这样真是一幅美妙的画面。请注意，旧约的圣徒不在当中的，只有教会时代的信徒在其中，连施洗约翰他都自称是新郎的朋友。约翰福音三章二十九节记载，施洗约翰说，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站着听见新郎的声音就甚喜乐，故此我这喜乐满足了。新妇和基督是有独特的关系的，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记载大祭司主耶稣的祷告，他说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父啊，我在哪里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因为创立世界以前，你已经爱我了。公义的父啊，世人未曾认识你，我却认识你，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，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，我也在他们里面。那奇妙的就是，这里是我们第一次真正的认识基督。约翰又强调说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教会的结婚礼服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个观念其实不容易明白的，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凭自己的义而站立在基督面前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那里说，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我们信靠基督，不单止是为了罪得赦免，亦都是让自己能够有份于基督的义。为什么约翰说结婚礼服是圣徒所行的义呢？因为结婚礼服就只能够使用一次，但是我们就要穿戴起基督的义袍直到永远。从救恩的观点来看，信徒要站立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不是为我们的罪受审，而是要得到奖赏。历世历代的信徒都以所行的义来作为新妇的礼物。好了，请问你有什么品德可以去装饰这件结婚礼服呢？你为主做了什么？我呢想引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的说话，若有人用金、银、宝石、草木和街在这根基上建造，各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各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。因为金银宝石是经得起火的试验，而草木和街会被烧成灰烬，所以教会的礼服就是善行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在婚礼之后呢，结婚礼服就会收起来的，放在一边的。前面我们读到一众的长老呢，将他们的冠冕放在羔羊的脚前，宣告出唯有基督才配得冠冕。教会是要彰显出基督的荣耀的，正如以弗所书二章七节所讲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，罪人能够蒙恩得救，以致不是去地狱而是去天堂。 如果不是靠基督的义，因信而称义，成为属基督的神的儿女呢？那我们就根本没有资格上到天堂，是不可能上天堂的。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非常之亲密，非常之喜乐，没有其他的受造物能够享受得到这种这么亲密的关系的。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，我们今天就先停在这里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Show podcast.